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8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真善忍国际美术展震撼韩国、法国官员；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大陆综合消息；人心与因果；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4月8日至1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真善忍国际美术展震撼韩国、法国官员。韩国第117真善忍国际美术展于4月5日下午在韩国东端神秘的无舍岛玉林岛揭开了序幕。御林军副军首金炫旭、军议会议长金炳洙、警察署署长李俊根、玉林教育支援厅教育长金泰荣、玉林文化院院长孙英奎、农行中央会玉林军分社社长吕荣炫、玉林军水产业组合组长金成浩等嘉宾出席揭幕仪式。剪彩仪式后，来宾们观赏了真善忍美展的全部画作。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实让各位官员深受震撼。金炫旭副军首表示，我以前虽然对法轮功没有了解，但是通过美术展作品发现，修炼人以惊人的毅力在克服着邪恶的迫害，而且逐渐走向神的路上。能够将自己升华到神的境界中，特别是震撼这个作品给我的印象如此的深刻，它给我们展现了修炼人的神圣。我想应该将这个美展介绍给那些处在困境之中的朋友们，让他们能够从中得到正的力量。玉林军水产业组合组长金成浩表示，今天我来到这里才发现，其实我以前练过的就是法轮功。那时有一个中国人来到玉林岛后教了我功法，我自己每天都到山上修炼，可是后来没能坚持下来。他激动地说，借此机会我一定要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功。今天到场，我感受到的能量非常强，尤其是《净莲》这部作品中感受到的能量很大。
真善忍国际美展相继在全球40多个国家、200多个城市展出后，2011年3月底抵达法国的第三站圣马罗市。在圣马罗帕哈美市政厅内，为期一周的美展给这一方众生带来了生命的福音。圣马罗市文化副市长加布里埃尔·弗里涅、协会之家主席儒埃勒·可里蒙、 圣马罗市政府展览负责人及顾问珍妮皮尔为画展开幕。圣马罗市体育副市长尼古拉斯·贝洛尔表示，画展传递的信息很感人，我听说过有关真相，但这次通过画面看到让我尤为震惊，不能容忍现代社会还有这么残忍的事情发生。美展开始前，圣马罗市网站、杂志、旅游局网站、马罗人报、法国西部报、画生活电台等都报道了真善忍美展的消息。观众被正统艺术的美好和深刻内涵所震撼，很多民众特意多次前来观看，以充分体会画作的内涵。美展最后一天，环法自行车健将齐聚圣马罗，起点和终点都在帕哈美。环法自行车著名解说丹尼·曼卡斯和一些运动员参观了美展，曼卡斯被画展深深触动，为了表示对真善忍美展的支持，赛事解说时他多次向观众介绍美展，并热心推荐观众去看。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现就读常州大学零九级高分子理论研究专业的研究生易松，3月22日起被常州市610非法关押在常州锦海假日大酒店强制洗脑已近20天。易松的母亲尹海梅近日千里迢迢赶到常州市，610不准探视。具体负责此事的是常州市610头目季黎明和常州大学保卫科。尹海梅日前向外界呼吁营救儿子，他说，前几天我没能见到儿子本人，只看到了易松近期的照片，照片上易松目光呆滞无神，腰无力地哈着，一脸的压抑痛苦，我原本善良知识漂亮的儿子20天功夫就被搞成这样，我很担心儿子的安全。易松修真善忍没有错，他有信仰自由，他传播法轮功真相是言论自由，都应该受到宪法的保护。
昆明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向检察机关控告恶警违法。2011年3月31日，昆明法轮功学员贺桂珍、刘荣先、李慧民被昆明市盘龙区公安国保大队小坝派出所绑架、搜身、抄家、关押。近日，三位法轮功学员的亲属就国保大队和派出所警察的违法行为分别向昆明市盘龙区检察机关提出控诉，要求检察机关主持公道，立即无条件释放自己的亲人，同时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湖南衡阳南华大学教师张鹏因为坚持法轮大法的信仰，向人们传播真相。2001年2月在长沙市被绑架，年仅28岁的他被非法判刑10年，现又被武陵监狱非法加刑1年半，目前还在遭严管迫害。
长春法轮功学员沈昭丽失踪10年。沈昭丽1967年9月初一生，吉林工大研究生。沈昭丽在长春某大学工作，娘家在吉林省长岭县。2001年，沈昭丽和她的小孩丈夫被当地恶警绑架，她的丈夫被非法判了10年。2011年4月份，非法刑期到期，而沈昭丽失踪10年，鸟无音讯。10年来，他的家人走遍了吉林省各个监狱、劳教所等邪恶的黑窝，都没有音讯。现在他70多岁的父母因想念女儿已经身心交瘁，谁都不敢在老人面前提起他女儿。请知情的人关注此事，提供相关信息。
在哈尔滨戒毒所被非法关押的佳木斯大法弟子东雅琴，在同修们正念加持下被长盛派出所从哈尔滨拉回来后，已经顺利回到家中。东雅琴转告同修，黑龙江省戒毒劳教所还很邪恶，用长时间的逼迫做苦工来迫害大法弟子，但同时也感受到，如果大法弟子正念一强，真的放下自我，讲清真相救人时，所有迫害即烟消云散。希望大家多发正念，加持同修的正念，减少迫害， 让同修早日回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的路上，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揭露恶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近日，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中共驻丹麦大使馆前，抗议中共当局对国内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要求立即释放现被非法判刑七年的湖北省武汉法轮功修炼者陈曼。陈曼的女儿，在国外留学的桑尼说，我在这里真诚地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伸出援手，制止中共的迫害，营救我的母亲和千千万万被非法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四月七日，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贾庆林来到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在他从机场去往宾馆的必经之路上，法轮功学员打出横幅抗议人权恶棍贾庆林进入澳大利亚。下午两点多钟，部分坎培拉法轮功学员在贾庆林入住的凯悦酒店正门前面的草坪上和后门的路边拉起“法轮大法好，人权恶棍贾庆林因群体灭绝罪被起诉，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十一年的迫害”等横幅。此前四月五日，贾庆林到达西澳省会珀斯，刚走出珀斯国际机场，在去往宾馆的沿途受到法轮功学员的抗议。
网络公司经营者越南法轮功学员伍德忠和雷凡谭于2010年6月因在河内架设无线广播，向中国大陆发送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内容，遭越南公安部和国家政治安全局逮捕并非法关押，且将在4月8日被审判。据当地警方表示，他们的调查源于中共给越南政府的一封信件。据了解，越南共产党因受中共施压而对越南法轮功学员进行骚扰迫害事件早已有多次。
四月九日，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与当地民众在蒙特利尔的唐人街中山公园举办声援9200万中国民众三退集会，并现场为过往华人提供三退服务。九评共产党的征文获奖者李真文先生在集会上发言，中共执政60多年来有意破坏中华传统文化，破坏中华大地资源，祸害我中华，作恶太多，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欠了8000万条人命，杀人是要偿命的，清算中共的时候已经不远了。
下面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黑龙江省虎林市虎头镇法轮功修炼者巴丽华、张树军、陈桂英、高忠贤、吴云莲、李东仁六人于2011年1月2日去和平村和独木河林场卖对联，被东方红林业局公安局驻独木河林场派出所恶警绑架，关押在东方红林业局公安局看守所内。截至1月23日，吴云莲、陈桂英、高忠贤三人已被释放回家，而巴丽华、张树军、李东仁仍在被关押中。
辽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孔宪国现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姚家监狱601室，现正被残酷迫害，邪恶之徒现在对孔宪国要以所谓插播罪定案，企图进一步对孔宪国残酷迫害，望看到此消息的法轮功学员齐发正念，加持孔宪国的正念，解体迫害他的一切邪恶生命与邪恶因素。
原四川省攀枝花市攀钢职工张新荣于1999年上北京后失踪，至今鸟无音信，家人一直得不到消息。
2011年1月25日，家人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七大队看望张继东，张继东见到家人很高兴，但家人也知道了张继东被迫害的全身都是伤，问到是否被打时，回答是进来都要死一次。可想西山坪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残暴到什么程度，劳教所为了强制改变他人的思想，用暴力的手段执法犯法， 家人非常气愤，会继续向相关执法部门讨个说法。
本周36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68名觉醒诗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法轮功学员周围的好心邻居们，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一法轮功学员的远方亲戚来家串门，到这位法轮功学员家胡同打听是哪个门，没一家告诉他的。邻居们都说，我们这儿没这人，你上别处去问吧。这位亲戚在村里转了三圈，打听别处，人家就说在那个胡同，可一到这个胡同就没人告诉他。最后亲戚对邻居说，我是他家的亲戚，好不容易来一趟，告诉我一下哪个门吧。邻居又问了亲戚的名字，这才给法轮功学员家打电话说，你们家是有哪儿哪儿的亲戚吗？法轮功学员说是有。邻居说，那你开门来吧。见面后亲戚问，这是咋回事啊？家人说，就因为我家有练法轮功的，时不时的警察就来骚扰，邻居们都看不公，不会轻易告诉问路的人我家的情况。亲戚这才明白。
海难中的领悟。我是一名海上谋生的船员，我的妻子是法轮功学员，十几年的耳濡目染，我也从妻子的修炼中受到许多启迪和感化。本着恢复善性、寻觅根源的想法，我在努力恪守一种做人的良知。而最近亲历的一场海难，使我更加重信了大法的宏大，感叹人类的渺小。2011年2月23日凌晨12点15分，我所在工作的福建籍锦德三号轮满载23000余吨煤炭，正行驶在长江吴淞口9号锚地附近地区航道上。由于是午夜，除了当时值班驾驶的船员外，其他大部分人都在熟睡中，而我当时是20点到22点的班。交班后，我刚刚回到寝室准备休息，猛然感觉船体剧烈颤动，生活区左船舷外传来刺耳的钢材撕裂声，紧接着隆隆的机器声消失了，全船断电，眼前一片漆黑，黑暗的生活舱响起杂乱的脚步和恐慌的叫唤声。此时警报骤然响起，出事了，船体被撞进水。我匆忙打开应急电筒寻找救生设备，无意中手电的光柱划过床头上方悬挂的法轮大法平安符，那是上船时妻子送给我的吉言，说危难时会保我平安。看到平安符，我立刻心里像喝了一杯暖茶，内心平静。我意识到有李老师宏大的法力呵护，我一定会平安的。一会儿船舶停止了摇晃下沉，我们在静止般的祈祷中等来了上海海上救助艇，船上20名船员无一遇难，全体获救。事后我们才知道，整个3层楼机舱全部淹没，而船体被撞的破洞竟达8米长、5米多高，简直就像是倒塌的城墙，而船底恰好沉在了一段浅滩上，使得船底不至于继续下沉。
辱骂法轮功，质保主任恶报身亡。河北雄县长庄村郭有柱受中共蒙蔽宣传，仇视法轮功。2005年，他刚当质保主任没几天，就在村广播中辱骂法轮功学员，有学员向其讲真相，他一概不听，还说些不好的话。2006年正月，他妻子心脏病复发身亡，死时不到50岁。他没有醒悟，还继续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2008年奥运会时，他又在村广播中骂法轮功学员，还参与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2009年夏天，上天又给了他警示，他儿子的3马车在露天放着，被雷击中起火，而周围并没有高大的树木或金属杆之类的物体。2010年夏天，郭有柱患喉癌，有村民说 这回他骂不了街了。有法轮功学员本着善心再次给他讲真相，他仍然不听。年前他做了喉咙支架手术，花了10000多元，最后瘦得皮包骨。2011年正月25死亡，此时57岁。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在世界著名学府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的新生和家长来参观学校期间，法轮功学员周四和周六两次在上千人参加的学生活动中设置展位，介绍法轮功和麻省理工学院法轮大法俱乐部，并且在舞台上展示了5套功法，讲述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无辜遭迫害的情况。一些学生表示听说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被迫害，一些学生是第一次听说迫害，感到非常的吃惊。
西班牙法轮功学员4月3日在巴塞罗那著名的凯旋门公园集体练功，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立刻吸引了游人们的目光。人们情不自禁地举起相机拍下学员集体练功的祥和场面。一位中年妇女接到法轮功学员递给她的功法简介时激动不已，她说她看到法轮功学员练功的场面时身体一震，有一种很难用语言表达的亲切感。她询问了关于练功的具体时间，并说一定还会回来感受这个奇特的功法。
4月7日，马来西亚的雪兰莪举行关于多元文化的主题活动，早上8:30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演奏着优美的乐曲，拉开活动的序幕。天国乐团一进场便吸引了现场的每一个人。上午9:30，天国乐团的队员们还演示了法轮功5套优美的功法，美妙的音乐，优美柔和的动作，学员们祥和的表情，整个场上一片祥和。在场的许多观众自发地模仿功法，许多小孩席地而坐，盘上腿，在法轮功学员的指导下认真地学起了第5套功法。
君达拉普是位于澳大利亚西澳首府珀斯北面的卫星城市，每年一度的君达拉普节是其最大和最重要的活动。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于3月26日举行的艺术节游行，金龙镇和腰鼓队以及手持莲花和气球的小弟子们在游行队伍中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和掌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大法的威严来自哪里？有同修认为，一切邪恶分子都具有欺软怕硬的特点，那些610人员和恶警更是如此。他们迫害的重点对象就是那些他们认为没背景的、社会地位低的、软弱可欺的、听他们话、配合他们的学员。其实这是人的观念。在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当中，也有很多有社会地位的、有社会背景的，甚至很高学历的。邪恶非常疯狂的时候，大家可能也发现了，一旦涉及到法轮功问题，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什么样的地位都不管用了。只有在大法中修出来的金刚不破的正念，才是战胜邪恶的唯一出路。因为那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起作用，它可不会因为谁有社会背景、社会地位就高看谁一眼。以前和同修交流时，我不止一次说过，如果经济条件很好又有社会地位，那么讲真相时可能常人会更容易接受。 听我这么说的同修也比较赞同这种看法。也有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说，我骑着自行车讲真相时，连善良的人都劝我别固执了，别吃眼前亏，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再管别人吧。我开着宝马 X5 讲真相时，连恶警都和颜悦色的。被党文化毒害的众生真的很可悲啊，我们要救度他们，首先要自己立得起，挺得直，站得住。所以呼吁同修们要注意更多的展现大法壮丽殊胜威严的一面。是呀，展现大法的威严没有错，但以上所说还谈不上展现大法的威严。从某种层次上讲，是符合了常人的观念和执着去讲真相，这也是法中所允许或所要求的，所以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真正的展现大法的威严，那是应该扎扎实实在法上提高为前提的。正如师父所说，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挡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见《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那才是真正大法威严的展现。试想，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一个没有文化的人，在法中修出了那种金刚不破的正念与慈悲，常人的各种观念与怕心全无，无论面对高官还是大款，此时心中全无概念，眼神对视之间，对方头脑中不正的因素尽除，众生在他面前除了选择被救度，还会有其他的选择吗？这不是大法威严的展现吗？邪恶还会因为他社会地位低，没有社会背景来迫害他吗？是的，我们不能太软弱，要立得起来。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忘记，只有学好法，扎扎实实的使自己在法中提高上来，才能真正的立起来，才能做到师父讲的。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见《精进要旨》请言。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陕北大法弟子的文章，读要个说法有感。今天阅读了明慧网2011年4月7日的文章，要个说法，想谈谈我个人的一点看法。首先，我为这位大法弟子的行为叫好。在大陆生活的中国人思想上，其实或多或少都是变异的，认为共产党伤害了你，你能怎么样？自己也没办法，唯有默默承受。最多在背后说这个社会太黑了，大多数人没有维权意识。这里我主要说的是一些大法弟子同修。当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的时候，动不动就抓人抄家，很多大法弟子深受其害，时间长了，从思想上多是默默忍受，有时也很愤怒，也只敢背地里偷偷地说邪党有多坏，甚至产生新的观念，做讲真相的事情就该被抓，该被抄家，而不想想师父在法里 曾讲过要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的理解是，这个符合常人状态修炼不仅仅是你可以住家里不用上庙，更包含着维护法在常人这一层的理。比如邪党以法轮功名义抄家抓人就是违法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像要个说法的大法弟子那样做，讨个说法，义正辞严。你看看那些走卒们不都怕吗？还把自己干的事情往别人身上推，可见他们也怕。更好的是这样可以讲真相，揭邪恶，把周围的环境正过来，多好。我想恶人以后再做恶事的时候一定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既讲了真相又窒息了邪恶。在这个变异的社会里，大法弟子的思想也曾经深受污染，有的被污染了还不自知，复合变异的不正的思想还认为自己是对的。比如当我们看到有官二代在国外留学买保时捷被留学生杀害的消息，觉得应该在大陆报道时，母亲同修认为这些贪污犯们应该低调些，别露财。我则认为应该警醒那些坏人，你们贪来的钱不一定会给你们带来幸福，觉得妈妈没有正义感。妈妈很生气，说我又能怎样，这个国家这么黑，那些人怎么可能不贪，非常不愉快的对话。静思下，我发现身为大法弟子的母亲的看法怎么都这么变异，认为当官的就该贪呢？在修炼中，我们不就是把不正的思想言行归正吗？当然也有我的不对，当别人想法和我不一样时候，我就会很激动，乱发脾气，这个坏习惯一定要克服，要改掉它。如果我们都把社会上的丑恶由于觉得没有能力解决就默认的话，这个社会怎么可能好起来正起来呢？普世的道德在这个人间土崩瓦解的时候，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最后我希望那些被骚扰打压的大法弟子拿出点勇气来，当你的正当权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不要认为我是修大法的就该被你们中共抄家打压，虽然心里也很难受，却只在背地里发泄邪党坏社会黑，那样又有什么用呢？勇敢去讨个说法，怀着一颗平静的心，祥和的心态，就是要个说法，就是讲真相来了，不仅可以震慑邪恶，也可以让恶人以后少造业。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我们经常自豪地说我们是大法弟子，那么就用我们在法中领悟到的正理来正一正自己的环境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解体洗脑班》。2002年8月，镇副书记领着三四个警察和镇上临时抽调的两个女的，说是陪护我，实际上就是包家，共七八个人闯入我家，说是市里办学习班，就是洗脑班，让我去参加。我说不去，他们说不去不行，去听一听就回来，我还是不去。他们便挟持我强行上车。当我脚刚登上车时，我便对某某书记说，2000年我们去北京证实法轮大法好，你领着人追我们，半路出了车祸，你便恨我们，说因为我们去北京你差点送了命，你没有想一想为什么。我又说，可能你还有点善念良知，所以你没有出现生命危险，这是大法师父给你一次挽救的机会，以后你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我继续跟他们讲真相，车里有个警察，每次去家里非法骚扰都有他，而且起着骨干的作用。2000年我们去北京证实法，那年年底他因此没得到奖金，对我们怀恨在心。我们刚从监狱出来时，他怒气冲冲地说，因为你们去北京1000元的奖金我都没得到，跟他共过事的人都说他就想当官，可是就是当不上，所以就迫害大法弟子很卖力。我便说，有的人迫害大法弟子为了当官，有的人为了得奖金，可是他不但当不上官，还要遭恶报的。有个警察说，可有的就是升了官。我说，他升了官也是暂时的，最后的下场是可悲的。借着这个话题，他们就开始讨论起法轮功来。 车里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他们问我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那是骗局，是中共为了打击迫害法轮功，有意栽赃陷害。我说那个王进东连基本的练功动作都不懂，他根本就不是练功人。再说他身上都着火了，头发却完好无损，他人被烧着了，可王进东双腿间夹着的盛着汽油的塑料瓶还好好的。谁都知道塑料瓶一见火就变形，汽油一出火就得着火，那为什么他夹的塑料瓶却好好的呢？这时他们都默不作声。快到洗脑班时，那个书记冲我说，你不讲吧，到里面你再讲。车里的人都笑了。洗脑班是由市政法委、公安局、610三个单位联合办的。洗脑班门口把着岗，进去就不能随便走动，除非吃饭可以出屋。第一天班上，政法委一个女的开始讲话，据说她是市委副书记。她用强硬的口气说，来到这个班上，转也得转，不转也得转，这叫强化班，不转化，顽固的就严厉打击。我当时就对他发正念，解体操纵他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每天他们都叫大法弟子听看污蔑法轮功的东西，每天逼着我们写思想汇报。我不写，看着我的包家就说，我替你写。我说你写的不算数，不管他们施展什么手段，我的心都不动。每天就是针对着洗脑班发正念。公安局专管法轮功的郑宝科长迫害大法弟子特别积极，他亲自策划并亲自参与绑架大法弟子。有一次他找我谈话，他讲了半天，见我心也不动，非常恼火，说你在劳教所里是怎么出来的？我说你们把我迫害出病了才放我回来的。他说你的劳教期还没完，你现在不是病好了吗？再给你送回去。我心里说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硬的不行，他们就跟我来软的，我就借此机会跟他们讲真相。开始时那两个包夹不让我说，尤其是那个乙包夹老师阻止我，我就对着发正念。很快乙包夹嘴上起了泡，耳后又烂了，他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你不能阻止我讲真相，我在救人，谁阻挡谁有罪。我对他讲了2001年我在劳教所时发生的一件事，当时那些包夹讲一些对大法和大法师父不敬的话，有的嘴上就起了嘴疮，有一个立时腿不会动了。这人当时说，我怎么了？我的腿怎么不好使了？并坐在沙发上歇了一阵儿。另一个包夹来替换他的时候，他才扶着沙发站起来，贴着墙和门出去了。我说这都是真的，希望你俩不要再阻止我，不要对大法犯罪。一包夹说，原来是这样的。从此他俩再也不阻止我讲真相了，而且他们还买来水果让我吃，香皂给我用，给钱说啥也不要。洗脑班的人为了转化我，对我说话态度很强硬，甚至是暴怒。一包夹就说，也真是，人家不就是学法轮功做好人吗？把人弄这里逼人干什么？他们使用什么招数我都不动心。当时师父的经文《正念正行》和《神路难》刚发表不久，进洗脑班后，师父的经文经常涌现在我的脑海里，给我添加了正念。每天吃完晚饭的时候，我有机会和几个同修在一起待一会儿，我就和同修一起背师父经文《正念正行》和《神路难》，鼓励同修不向邪恶妥协。我跟身边的一位同修说，我们走过弯路，发表过严正声明，师父给我挽救的机会，这次我们不能再错过。由于那时修炼还不太成熟，有的同修因为亲情或因为怕心重，几天时间就陆陆续续向邪恶妥协回家了，我心里很难过。虽然他们是违心的顺从邪恶，可是修炼是严肃的呀，邪恶的旧势力就是要毁掉大法弟子啊，我们怎么对得起师父，对得起众生呢？当时是七个人，最后剩下了我和另外一个女同修了，因为我俩住一个房间，又把我俩分开，她住在西头房间，把我移到东头房间，他们想各个击破。一个警察对我说，你就违心的说不练，回家你就再练，没人管的。我说我修的是真善人，我当然要讲真话，我要对俺师父讲真话，练就是练，为什么要说假话？我知道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把我俩也给拖下去，好向上报功，我心就是不动，天天我就是背法发正念。在洗脑班的第九天上，我告诉他们就剩我们俩了，他怎么样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不能转。练功以前我一身病，学法轮功后没花一分钱，全都好了，是大法给了我新生， 而且大法让我懂得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好人，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善和真正的恶。所以你们使用什么办法都没有用，我绝不会做对俺师父不敬的事。第十天上，他们给我整材料，扬言要送我去拘留所，叫我签字，我不签。一个公安人员拍着桌子大吼着，你签还是不签？不签，马上就送拘留所，然后送劳教所。我心里说，大法弟子的事你说了不算，我师父说的算，我还是不签。那人气得在屋里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又用平和的语气说，你何必去遭那个罪，你现在说不练，我马上打电话给局长，让他调车来。你们怎么做那是你们的事，我不承认这种迫害。包夹假写的思想汇报被政法委一个人员抓在手里撕了粉碎，包夹假吓得当时脸色发白。中午吃饭时，公安局的警车来了，与我一起的另一位同修不想吃饭，我说咱们吃，吃得饱饱的，精神起来。听我这么一说，同修把饭吃了。吃完饭，警察把我俩逼上车拉到拘留所，我和同修向那里的犯人讲真相，并教他们唱真相歌曲。父母到拘留所来看我时问我说，你不转化你能出来吗？我说能，我一定能出去。十五天后，我被拘留所放回家了。丈夫说，你没转化，他们怎么把你放了？我说因为我有师父呀。从这次以后，洗脑班在我市就解体了，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办过这种洗脑班。我深深地体会到，只要我们能坚定地信师信法，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邪恶什么招数都不灵。同修们，愿我们共同在修炼的路上勇猛精进，修好心性，去除怕心，走出来，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责任与使命，兑现我们的史前大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明真相的家人郑一凡迫害想到的。最近有位大法弟子家属郑一凡迫害的事给我触动很大，使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与师父正法要求的差距。同修是位老年女大法弟子，20天前外出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之后610协党人员伙同10余名恶警到这位同修家里非法抄家，先是用同修那里抢来的钥匙开门，因门已换锁打不开，于是就疯狂砸门。这位同修的丈夫在家里不给恶警开门，他义正辞严地说，我太太是好人，她没做坏事，那么多黄赌毒和贪污受贿的你们不抓，抓好人干什么？我家里又没有土匪，搜什么搜？恶警说，你太太愿意练，就自己在家练呗，不要出去讲嘛。他说，如果你得了绝症，医生治好了你的病，你能说医生的坏话吗？我太太练功身体好了，你让她在家里跟谁讲去？就是要出去讲，他们练法轮功的是什么人，你们最清楚，宪法上说信仰自由。恶警说，我们也没办法，上面压下来的，你就让我们有个交代吧。他给了恶警几张传单和真相小册子，说你们拿去好好看看吧，不要将来遭报应，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后来恶警又以带他去看望太太为名把他骗出门外。他后来对我说，我以为能见我太太，结果那个610的不知朝我喷了什么东西，就觉得一股香味儿，接着头脑就昏昏沉沉了，然后稀里糊涂地签了字，签了什么也不知道，现在想来后悔死了。你们一个同修告诉我，不怕，你就求师父帮你把你签的名字去掉吧。不久恶警再次找他签字，他说，我上次签的都作废，之后在纸上写了信仰自由。他对我说，不能放那些恶警进来，我在真相资料上都看到了，那些警察就是土匪，跑到大法弟子家去翻得乱七八糟，不能给他们开门，一开门的话，大法书就被抄去了，现在他们什么也没得到， 大法书和资料都被别的大法弟子带走了，怕什么？有什么好怕的？又没做坏事，你们有的同修啊，怕得连门都不敢出，还修炼什么呀？哎，另一位同修的丈夫也是常人，在这场邪恶的迫害一开始，就非常支持太太讲真相。有段时间，他常骑摩托车带着太太外出发大法真相资料，还发到自己工作的公司里。次日，他到公司里上班，把自己发的资料拿出来对同事说，法轮功真相资料都过来看看啊。他太太的姐姐也修炼，迫害开始后被女儿赶出家门，他把太太的姐姐接到家里来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呢？他太太因躲避迫害离家出走，给他打电话问恶警有没有来家里非法搜查。他说，你怕什么呀？我都不怕呢，你快回来吧。这两位同修都是我身边的人，最近我才从根上明白，我跟他们最大的差距就是，这么多年来，他们做的一切是在证实法，所以能让身边的亲人比较深刻地理解法轮大法的伟大，知道珍惜大法，并支持他们讲真相救世人。而我一直都在证实自己，盖世心很强，所以有时家人不十分支持我出去讲真相，他们甚至经常为我担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被610协党人员请去吃饭，我先生和我单位一个领导以我一起去的，期间610协党人员对我说，你是没转化的，我们还是不放心呐，你就写一个保证书，我们就可以保证你在本市内任何地方行动自由。我说，我不写，这跟文革没什么区别。他说，你就写你保证跟境外法轮功组织没有任何联系。我说，法轮功没有组织。我先生在一旁平静地说，他们法轮功确实没有组织，这一点我可以证明，这么多年我没看见他们有什么组织。对方沉默了片刻说，你就写一个也无所谓嘛，我们也好有个交代。我先生说，你们还是别让他写了，我了解我太太这个人，他认准的理儿谁也改变不了的，还是我回去跟他说吧。就这样我们回家了，我对他说，我不会写的。他说，不写就不写吧。如今回想起来，我维护的是我自己，我先生维护的是我。他在我被非法关押期间上明慧网大纪元查阅了大量有关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资料，因此也能理直气壮地认为信仰自由。修炼法轮大法是一件好事，但他一直为我担心，这是因为我总是不自觉地在证实自己多行，心里想的全是自己讲真相采取的办法够不够漂亮，总是为自己的成败得失、利欲荣辱而乐而忧，虚荣心、名利心很重，所以他就会在我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中不那么支持。我越是证实自己，就越为自己考虑得多，越感到那种不在法上的孤单，因此频繁出现怕心、争斗心和强烈的保护自己的私心，于是家里人都跟着怕。最近这段时间，我几乎是一天天挺着做三件事的，总也做不好，精神不起来，更谈不上正念。现在明白问题的症结了，所以我决心去掉那些证实自己的各种私心，珍惜大法，证实大法。明白这些之后，我发现自己的修炼之路好像才刚刚开始。
对法认识不足的损失和后来的转机。死寂的深夜，当沉重的铁门在身后咣当一声巨响被关上后，我看见昏暗灯光下地上睡满了人，这一刻才深切地感受到我已被非法绑架到魔窟里了。何时才能闯出魔窟？想着没有完成的使命，还有好多人等着被救度，在这一刻值千金值万金的时候，我却在这里真想大哭一场。修炼到底是哪里出现了大漏呢？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想漏在哪里呢？ 这样坐下来长时间，静思自己的修炼过程，在外面几乎是没有的。每日忙于做资料，在家里有时都得小跑，每日学法发正念都没耽误过。从修炼以来，历来重视学法，而发正念以前没有认识到重要性，后来认识到也重视起来了。为什么会出事呢？找不到。联想到2001年被邪恶非法劳教三年，也是没有找到漏在哪里，后来就没有再找了。师父谆谆教诲，少系自省添正念，明系不足再精进。弘引二，理智醒觉。今日能有时间坐下来，却找不到漏洞，如何不惊醒？这次一定要找到。找了许多执着，但发现不是关键的，都是小执着，不足以造成大错，被旧势力钻空子。这样过一段时间，有一天突然脑中出现师父的一段法，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对，就是他，我的漏洞就在这里，没有真正做到师父对我的要求，是师父慈悲地点悟了我，使我警醒。马上想到2001年被非法劳教的原因也是这个。记得在2001年初，我当时的状态已经达到了为大法能把世上的一切放下，放下生死，一次次走向北京上访天安门练功，期间被单位非法拘禁，开除公职，非法拘留，绑架到洗脑班等迫害，凭着对大法的坚信，讲真相，绝食反迫害，一次次闯出来。2001年邪恶编造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毒害世人，挑起世人对法轮功的仇恨，我忧心如焚，每天上明慧网去查有没有揭露真相的文章。约二三星期以后，看到华盛顿邮报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的文章后，赶快做成资料就向外发，一幢幢楼，一个一个单元发，后来在一小区发时被当地治安员发现，被劳教三年。我当时认为我已达到师父要求，已放下生死，做资料发真相资料，没有怕心，堂堂正正去做，既然符合了这一层次的法理，就不存在被抓被迫害的因素，为什么会被劳教呢？没有想明白。这次被绑架，邪恶清早突然闯进家来，抄出许多真相资料光盘等，就将我绑架到看守所。作为一个资料点，几年来一直都是这样运作的，没出过事儿。这次终于悟到了大法是圆融的，不能将法对立起来，走极端。师父讲，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精进要旨二，理性。这段法也能背，每周明慧周刊封面也在提醒我们，我真正做到了吗？悟到了它的内涵了吗？对，有些学员一有风吹草动就收的收藏的藏，就认为有怕心，正念不足，认为只要正念足没有怕心，邪恶就会自灭，认为这么多年我的怕心一点点消去，正念越来越足，资料点的安全越没问题，结果出了事，还是犯了同2001年那次同样的错误。网上也经常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注意安全的和不注意安全的各自引用师父的法为自己行为辩护，维护的是人心，放不下的是执着，却没有真正悟到大法的博大圆融，这还是对大法认识不足所致。如果真能悟到做到师父讲的法，达到圆融无漏，邪恶就再也钻不了空子，那么能被迫害到呢？回想在2001年发资料时，看见50米外有两个人迎面向我走来，对我指指点点，我没在意也没当回事儿。在他们的前面又拐进一个楼道去发资料，发完后在楼上看见他们在不远处站着，我要理智点就从边上另条路走了，可我又迎着他们走去，被他们拦下。这次邪恶抄家抄出大批光盘资料，如果我家里没有真相资料呢？邪恶会不会绑架呢？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但有一点，即使被绑架我也会很快闯出来。这次按照邪恶的起诉至少判七年以上，由于外面大法弟子和我每日坚持长时间发正念，清除了许多邪恶因素，邪恶最终判了三年。时间不够了，如果时间再长点，邪恶是判不了的。即使这样，我前后有六年被非法关在魔窟里， 99年以后师父正法至今总共才11年，我就在里面6年，如何完成住师正法救度世人的重大使命啊？这是多大的损失呢？不可计量。在看守所里有一天，突然发现我的牙齿除了门牙没动外全松动了，连馒头都咬不动，还有一两颗牙摇晃着快掉了。怎么回事？赶快向内找，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这一法门不是真正属于性命双修功法吗？在修炼中，本体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会向年轻方向反。我现在已经修炼了10多年了，虽然从表面上看比实际年龄年轻6、7岁，但也不应该这样衰老啊。我应该是走出世间法修炼了，本体人的细胞已经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我是不应该再衰老的。师父说，真正修命的功法要把采集来的高能量物质在人体的细胞中不断的储存，不断的加大它的密度时，逐渐的就能抑制住常人的细胞，慢慢的就把常人的细胞代替了，那个时候将发生质的变化，这个人就青春常驻了。转法轮，那么我为什么还会衰老呢？想到这儿，接着往下想，师父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呢？想起有一次师父讲法中有学员问过这种情况，师父是不承认的，是旧势力在捣乱。既然师父都不承认的，我们大法弟子也应该不承认，否定他。我就发正念，每天除了4个整点全球同步发正念外，一有时间就多发，后来就改在4个发正念后接着发，不容易忘记，加大密度发正念后，每天可发7次。那段时间我头发本就少，还掉很多，就加上一念，解体导致我掉发的因素，长出更多新发来，头发很快不掉了。一段时间后，身体开始出现变化，手臂、手背、脚上的老年斑颜色变淡，突出的老年斑平了下去，慢慢的越来越淡，消去。现在除了手背上仔细看还有几点外，其他全部消失了，头、眼皮上的皱纹没有了，眼角皱纹和眼袋在消失，皮肤也变得细嫩，眼睛视力也在恢复，不戴老花镜能看5号字甚至更小，头发也长出很多来，本来头发是不卷的，头发长得越来越卷，牙齿从吃软的馒头、萝卜慢慢的能咬硬菜，筋能吃花生，很硬的杏仁。达到这一切是个缓慢的过程，有2年多的时间，悟到的是由于长期没有练功的原因，还是有别的因素，但每天都能看到在变化，不要执着，坐而不求。常人感到很惊奇，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师父在转法轮中多次讲到性命双修的法，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又再次讲得清楚不过了。为什么不悟呢？说好听点儿是每日匆匆忙忙的没时间，说的不好听是懒得去悟，懒得去修。我悟到整体年轻化是师父所要的，在救度众生中大法弟子的状态。如果大家都达到这个状态，往那儿一站，监狱那些邪恶一看大法弟子一个个都非常年轻超长，他们还敢迫害吗？几年前知道某单位有一个50多岁的大法弟子，讲真相做得好，休息日也常常大包小包把资料送缺资料的地方去，他看上去非常年轻，脸上皱纹很少，皮肤细嫩，白里透红，单位领导同事都说你不用给我讲法轮功好，我看见你就知道好。当时没有深入去想，认为是个人修炼路不同，没有认识到是师父要求达到的一种普遍现象。这么多年来，大法弟子在艰难中讲真相救人，试想大法弟子普遍达到师父要求的性命双修标准，世间是个什么情形？可能要救度的人远远超过现在，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多好啊，可惜没有普遍达到师父要求的状态，在艰难中跋涉，这是对大法认识不足的损失。好在现在认识到了，师父叫我们在正法中表面的身体转化和修好的部分协调起来，让身体在修炼中脱离人的状态，让修炼弟子用自己的正念保持和人一样的状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一定要达成师父所要的，大法弟子都应该如此，因为对此师父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我要的即使将历史倒回去重新来也得成了我的事，这是正法中必须的内容与过程，这不是指法正人间的事。个人所悟，错误之处请指正。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